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很高兴能够再一次邀请你和我一块儿在空中一块儿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次在空中和你一块分享一个真实的生命，盼望每一个真实的生命真的能够像是一朵云彩一样牵引着每一个听见这个节目的好朋友。愿这样一个节目能够祝福你的生命。的确，用生命来祝福每一个生命是我们制作这节目极大的宗旨。很盼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之外，也能够省思自己生命的光景。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这舞台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本。有许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演好自己的角色，在自以为是或者是自己想要铸造的梦想当中去扮演自己在人生舞台上的生命历程。有的时候好像演得还不错，但也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走投无路，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演下去。在每一集的生命故事里面，我们都听到一个真实的生命在这人生的舞台上从辉煌到暗淡，甚至呢从自以为是到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演自己的角色。每一个故事之所以有一个转机，是因为有一双奇妙的双手。这双奇妙的双手充满了爱，充满了盼望，也充满了恩典，也以至于因着这双奇妙的双手，把每一个濒临到信仰或者是说生命危机的这些朋友们，使得他们在生命的转角处重新能够有盼望，重新的能够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有信心的继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周丽玲小姐。周丽玲小姐在她的人生历程当中，她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她生命的人生路程当中，这双奇妙的双手，也就是上帝的双手，怎么样引领她走到如今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的邀请你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周丽玲的故事。我还是要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今晚在节目当中所和你分享的故事，能够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很好的省思，也能够因着聆听这个故事，使我们能够爱主更深，靠主更近。好，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就一块来分享周丽玲的生命故事。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周丽玲小姐。丽玲姐你好。
哎，你好美珍，你好。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属于你的故事。我想每个人的人生历程，如同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每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都有属于自己人生的剧本哦。那当然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人生的剧本是什么，所以就照着别人的期待或者照着自己的期许去扮演在自己人生舞台上所要扮演的角色。那我想在你的人生舞台上有属于你自己的故事，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段时光来听听你的故事，也借此机会让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我们来省思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可能要从你的成长来谈谈认识成长中的周丽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谈谈你的生活背景好吗？
我从小在台北市长大，那我们家是有七个小孩，所以非常的热闹。那从小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我发觉到我也是很喜欢小孩，因为我们家 真的看起来是一个大家庭哦。再加上我爸爸他有奉养我祖母，所以我们一家是十个人。那这十个人就靠我爸爸一个人，他去出外工作，然后赚钱来养育我们这一家人哦。所以从小我也觉得我爸爸真的就是可以像一片天一样，就是撑住我们这个家。那我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那因为兄弟姐妹多，所以我们每天都很热闹，然后也非常的快乐。即使我们到现在，我们这七个小孩都结婚了，我们大部分都还会固定的时间会聚集在一起，会有个圆桌的会议。那其实这个圆桌会议说穿了，就是我妈妈呢，她总是会煮大盘小盘的一些很好吃的佳肴，然后让我们就是在礼拜六啊就回到家，然后就大人一桌小孩一桌，然后大家围着桌上就开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所以几乎都是从早上回到家吃到晚上，所以吃到今天这种身材就看得出来。
但是是在一个非常温馨而且非常快乐的家庭中成长。
对对，
你刚才提到说您出生在一个算是大家庭，有七个兄弟姐妹，您在这七个孩子当中排行第几个？
我是排老二，所以我有个姐姐，还有四个妹妹跟一个弟弟。
所以你们家也就是女孩子比较多，只有一个男
孩子，对，一个弟弟而已。对，
那父母亲对待你们的教育方式会不会有些偏颇呢？
其实我爸妈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属于很开放，就是说按着你自己的意愿去做你想做的事，也不会比较多的约束。但是一直到生这个小弟之后，我就发觉到我爸妈对他要求比较多，所以我常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对我小弟是不公平的哦，因为看起来好像我们的标准都低于他。
可能也就是希望这个儿子望子成龙嘛。
对对对对。
那这样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啊，就是属于周丽玲自己的心路历程哦。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幸福又快乐的家庭，也是一个很热闹的家庭中成长。您回想一下，成长中的周丽玲是一个什么个性的孩子？
其实我从小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从小很爱看书，那我很想当一个淑女，那我很想让自己每天规范得很好，所以我记得当我开始学会上生活与伦理之后，我的生活的规则啊全部都从生活与伦理进来的，早上起床啊要折被啊做什么我都在按照书本这样在做，所以我爸妈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教的孩子，课本教什么我就学什么。那我的妹妹呢跟我的弟弟他们看到的我也是这样，从小就是很有规范很有规律。我到现在还有一个小学一年级跟我一起同班的同学，我们两个现在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所以其实这样算一算我们已经认识了三十几年，他常常会告诉我，我是那个看到长官来会立正的那个人。他说现在年轻人啊很少人这么有礼貌。
等于说我们这样归咎起来是说您是一个比较身体力行的人，就是学到什么就把它活出来的人。
对对，而且我蛮注重伦理的。
成长过程当中的周丽玲快乐吗？
小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忧烦，因为我可能对自己有要求。我记得大概上国中的时候，我的生活准则里面就是用林语堂的一些他的人生观啊座右铭啊这些来要求自己。所以我很多东西都是从小从书上学来的，因为我非常爱看书。那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为了养育我们这七个孩子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们的时间像我妈妈可能就是照顾七个孩子以外，还要协助我爸爸，除了我爸爸在外面有工作以外，我妈妈自己在家还开了一个店面，因为我们家是做西点面包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在跟我们互动里面是比较少。那每一天的互动可能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父亲呢，他会大概在晚上的十点啊就会看看我们睡觉没啊，如果还没有睡的那个人就表示功课还没做好。那其实比较常常的是我会功课还没做好，因为我总希望我爸爸陪着我在旁边做功课。那我还记得我爸常会跟我讲，就说没关系，功课没做好慢慢做，我会陪着你做，不过呢要早一点做才可以早点睡觉。他只要讲这句话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就发觉他真的很爱我。
所以你也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
对对对。
那为了要让爸爸陪你读书，你也就刻意让自己功课晚一点写完吗？还是真的写不完？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自己的管理能力太差了，没有像我的姐姐跟我的妹妹都是一回家 很快很快，就是我妈说的 paper 的就写完了，就是那个字很快很快就把它写完了。那我就是要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像刻字这样写，其实我现在字写的不好。所以后来随着成长里面慢慢我就很想要更多的东西，因为我在想应该已经不是书本可以满足我。
那能不能谈谈成长过程的周丽玲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梦想？
我觉得其实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期待什么就有什么，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班上比起来算是生活比较宽裕的孩子，那爸爸他们总是会给我最好的东西。我还记得同学他们削铅笔是用刀片在削的时候，我们家是有一台削铅笔机，所以我很少觉得我在物质上有缺乏。然后在寒暑假的时候，我爸爸总会给我们一笔的零用钱，然后这笔零用钱可能就购买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啊，比如说我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就送给我一只手表，然后小学也是三年级的一个暑假，他就送我一台脚踏车，然后拿着那台脚踏车带我到学校教我怎么去骑脚踏车，就用那部新的脚踏车。我知道一般的同学都是去借来的或是去租来的，然后学会了才去买新的。一直觉得从小爸爸给我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厚，没有缺乏，所以小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要特别多的物质，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像计划中的把书好好的读完，然后大概将来就在社会上做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吧。
从丽玲姐刚才这样谈，觉得说如果是跟您同年代成长的孩子对你的故事听到这里就是两个字，幸福。
对对对，
家庭跟家人的关系啦，跟兄弟姐妹
的
关系，包括你在物质上都没有太多的让你觉得很忧烦的事情。当然除了自己内心你大概是一个情感比较细腻的孩子哈，比较有一点点多愁善感。
对对，
为什么你会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
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爱我的爸爸妈妈啊，有个爱我的家。那我觉得我的一生可能就是这样子，就是走得很平顺的人生。然后在我读书的时候，在学校校门口有人就发了一本圣经给我，我还记得那本圣经小小本的，然后是红色的封页哦，是皮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本书好像不错啊，我就看一看。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把里面有个主导文把它背下来，然后我还把那个主导文写下来，然后上课的时候给我一个同学说我们来背这一段好不好，我同学说好。因为其实在背圣经之前我非常喜欢看那个李清照的诗词，所以我常常没事就在背他的诗跟词，所以我那个同学是我们两个是常常就是一边在上课一边就把诗词这样写下来背一背，然后拿给对方，这样我们常常都这样互动。所以当我跟他说我们来背主导文的时候，他也说不错啊，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背会主导文。我发觉好像当我背会主导文之后，我就好像记得只要当我做什么事我就用那个主导文把它背出来。其实我不懂为什么，我只把它当成一本书在阅读。
你也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人陪着你认识圣经，可是你自己就会去背这个主导文哦。
对，
为什么你会注意到这个主导文呢？
我就从前面开始翻的时候，他有说你们如果要祷告人可以这样子，然后就按照下面他就有一段的主导文，后来我就把它背起来了。那我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如果要祷告就要讲这一段，所以以前我的祷告只会主导文什么都不会。
那在这之前就是除了基督信仰之外你有接触过其他的信仰吗？也许来自原生家庭或者是说你看到一些信仰你会有一些对信仰的想法吗？
其实从小我们家做生意，所以初二十六啊就是要拜土地公。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我的妈妈告诉我，我是在农历的释迦牟尼出生的那一天出生的，所以他们说我是在佛祖诞生的那一天出生的孩子是特别好的，特别有福气的。这个是我小时候常听我奶奶啊我妈妈这样跟我讲，所以我自己也不懂信仰的东西它到底在哪里，可是我只知道从小爸爸妈妈都跟我说初二十六就是要拜土地公，土地公就是我们的财神爷，然后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一家人要赚钱。那常常妈妈因为很忙就会跟我说你去准备那些拜拜的东西啊，然后可能都准备好了，妈妈可能因为一个客人来她很忙，她就说那你现在拿着香啊就去拜拜啊，就说要求那个神要保佑我们家一定要赚大钱啊，身体健康啊，尤其是一定要让爸爸身体健康，因为爸爸一定要赚钱回来这样。 我记得我都照着这样做，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我一直在想，如果真的是一个神，为什么他只管这两件事？我记得我曾经问过我妈妈这句话。
妈妈怎么回答你呢？
哎，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回答嘛，因为其实我在想，连我妈妈应该都跟我一样，对信仰的东西是从以前是家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学，所以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宗教学有去研究过它，所以他可能也不懂这个，大概就是现在民间信仰，就是别人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
好，那既然从接触主导文之后开始，虽然会背主导文，也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借着主导文来祷告，那你真正开始要去思考这个信仰，或者说你真正决定要去认识这个信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当我真正想要有一个信仰的时候，是我跟我先生，就是巫景辉，要结婚之前。我先生他是客家人，然后我知道我公婆是一贯道，我忽然好像有一个形式，就是说如果我一旦加入这个家庭，我想我再也不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信仰。所以我记得要在结婚前，我就跟我先生说，那时候他是我应该是才要订婚的一个男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找一个教会为我受洗。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记得我在上班的时候啊，我有个同事就问我说，那你礼拜天都去哪里？我说礼拜天啊，在家里做什么做什么。他说他礼拜天啊都有个同学啊很烦啊，一直带他去教会啊，他常常都被邀请去，他说他也不晓得不去又不好意思这样。那我就说真的啊，那你礼拜天都去哪个教会？我就问他，他跟我说在潮州街什么教会这样。我说哦，那好像离我家很远。可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就促使我应该去找一个教会。也因为这样，我去找了一个教会，然后我就决定我要受洗。所以我要受洗之前，去找了那个牧师大概聊一下，就是把我对信仰上有一些不了解，比如说我对奉献的事是我一直不能了解的。我记得我有问过牧师说，那你为什么你要当牧师啊？万一你没钱怎么办？我记得我问过牧师这一句话，然后牧师好像也是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到底有没有要到那个答案我不知道，可是我只是知道说他告诉我那个信仰是真实的。所以后来我跟牧师说好，那我愿意受洗。所以我记得是隔一个礼拜，他告诉我他们有个叫点水礼，就是拿一个脸盆，然后就帮我弄一点水，然后就让我受洗。可是我后来就是看到我先生他信耶稣以后，他是经过一个很正式的流程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他，因为他有留下所有的记录，我是什么记录都没有。但是也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应该去受洗。我觉得我已经是就是说我在那个当下我就已经决定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仪式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好，你刚才提到说就是因为在婚前有思考到一个问题，
对，
就是透过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开始找教会，然后接受洗礼啊。
对，
那当时你的先生巫景辉他是基督徒吗？
也不是。其实我们两个在交往时我们两个都不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两个也都没有去接触过教会，都从来没有走进过教会，
就是靠着你自己简读的圣经跟警会的主导文。这已经是一个很特别，就是说一般人来说可能拿到圣经翻一翻就放到一边去了，但是你还至少还留下一个主导文在心中，然后又开始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你又开始去思考你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信仰，然后去接受洗礼。那但是您刚才说到巫景辉他其实不是基督徒，
对，
那对你来讲要邀请他去尝试接触你所接受的信仰，那一定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那你也提到他是客家人，那客家人都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对，
那要从他们的传统当中转换一个信仰其实是非常辛苦。那你可不可以谈谈那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带着他去认识你的信仰？
其实我自己在你刚才发问的过程，我在想说我会对信仰有个形式，是不是因为我从小很爱读文学的书，然后让我会觉得一个人的思想真的会影响到他一辈子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我自己的信仰。所以其实当我决定要受洗的时候，我记得我有跟我妈妈偷偷的讲过，可是我妈妈就告诉我你绝对不能去，你爸一定会打死你。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因为你爸会说你是叛主的人。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还是去做了我想做的事，然后我就跟妈妈说 哎，你知道就好，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发觉到其实我已经开始自己有一些自由意志，就是说我可以在不违背父母亲的一些状况之下，我想去选择我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后来又回到你提到的那个，就是说结婚后怎么带先生信主这一个过程呢？其实我结婚后我开始就很固定的就到了南京东路礼拜堂聚会，然后第一个接待我的是他们的干事傅启华傅姐。因为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问我说，啊，你信耶稣没有？说我以前有经过那个去点水里啊这样子。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想来这个教会啊？我说我想认识上帝更多。然后他就介绍我进去了他们的社青团契，然后我也去开始做一些的服事，就是说他会跟我说，那你白天上班的时候啊，如果上班前可不可以来发发那个单张，就站在教会的门口或是一些办公大，我说可以啊，我很愿意这样子。所以后来信了耶稣，然后自己也结婚以后，我跟我先生独立的在外面，我们租一个房子。也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说，诶，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去安排那个每一天。所以我先生那时候他在他的工作生涯里面，他有很多的学习课程，他差不多一个礼拜有五天都在外面。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有个约定，就是说我可能想去上一些课程，所以我去参加了英文查经班，那我也去参加了一些教会的活动，包括固定的有个礼拜三的祷告会。然后我就事先跟他说，你现在都这么忙啊，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可是一旦你以后比较空的时候，或是你可能那天不出差的时候，我大概就没有办法陪你哦，因为我已经约定好那天去做这样的事，我就去做。所以从这一点就知道我是那个很容易被定规的孩子。所以后来在信仰这一段路的追求，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就是一直保守我一个很追求的心，也很有那个渴慕上帝的话这样的一个心智。那戴先生信主其实是从我为了要预备儿童主日学，那我就常常会在每一天就把他当成像学生一样，就讲一些故事给他听这样。然后我记得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他告诉我说，哇，你每天说给我听的故事都很好听哦，那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你知道吗，有一本书啊，那本书写得好精彩，我就开始从圣经的第一章开始，创世纪啊开始读给他听。他说，诶，真的不错。尤其我记得因为毕竟结婚前三年都是 honeymoon 嘛哈，那他觉得说，诶，那里面讲到那个什么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讲到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我觉得蛮吸引他的。所以他就说，哎呀，那好啊，改天我陪你去教会。就这样开始，其实从他踏进教会开始，因着教会弟兄姐妹的接待，我的先生这十几年来他的信仰一直都非常有根有基的，到现在他已经全职在教会工作了。
就是一个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一个状况。那请丽玲姐来稍稍提一下景辉他自己的成长，因为您认识他，可能听众朋友对他不是很了解。
对，
但是对于一个传统信仰的一个客家的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要转换信仰其实是不容易的。虽然当时你们是等于是在外面租房子，有住属于子，但是还是要回去面对自己的家人。
对，
特别是他现在已经现身在教会当中做全职的工作，那么他如何去面对他那个传统背景的家人呢？稍稍带着我们来认识一下巫景辉弟兄。
我先生巫景辉他是从小在新竹出生，然后在屏东长大。我跟他结婚这十几年来，我感觉得到其实他们真的是在一个非常传统跟保守的家庭长大，包括他们对家人的一个那个关心啊跟表达的那种方式，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都太含蓄了。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他要信耶稣这个过程，他绝对是经过一个很大的家庭革命啊。我觉得他最辛苦的那一段路是因为他要信耶稣，他跟着他爸爸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爸爸马上发动了所有的他的叔叔伯伯，所有的家族的长辈都打电话到我们家，然后告诉他，你一旦要信耶稣，我们全部人跟你断绝关系。我还记得那天我公公还打了电话来，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去信什么耶稣啊，我们就是那种一贯道啦，怎样呢，就讲很多，然后就说你再也不要回来了，就很凶这样对待他。我看我先生拿着电话筒，那个手是发抖的，脸色是发白的。我可以体会他那种心情，是因为他 从小是在一个很权威的家庭长大，他们是叔叔伯伯堂兄堂弟，这样全家他们是五个，就是像妯娌这样子，真的就不是我说那个大家庭十个人，他们是大概二三十个人这样一起生活的，所以他的压力非常的大。他那时候拿着那个听筒跟我说怎么办，我爸说我若信这个他会打死我这样。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家庭小组，我们还有去教会，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没关系，我们可以请教会人为我们祷告，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去，即使我们回去那个爸爸打我们啊，我们就跪在那边啊，还是求他能够原谅我们，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信这个耶稣。我就跟我先生说不管怎样这个礼拜天我就陪你回去，那你也不要太害怕，我会在旁边为你祷告，我就这样跟他讲。所以那个过程我自己觉得很艰巨。那其实最困难的是在后续我们结婚以后还发生了很多别人听起来是不幸运的事，那个过程里面有更多的挑战跟更多的抗拒，那我觉得那才是我先生他真正灵命成长的时候。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
刚才有提到说，因为家族性的整个全员动员要跟他划清界限嘛，只是因为信耶稣这件事情。那你刚才有提到说，你愿意陪着他回去面对，能不能告诉我们，那天整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怎么去面对的？
我记得那天我们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你回去就跟爸爸直接讲这样的事，那我会在旁边啊为你祷告，那我什么话我都不会讲这样。可是我记得回去的时候，我先生他不敢先开口。跟他爸爸讲什么，他就说爸爸我回来了这样子。然后接着我公就问他一些事啊，然后他就照着我公问什么事他就回答什么事。那我就在旁边一直为他祷告，可是我看到是我公公没有生气，他还是跟他有对话。所以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件事他如果没有再提，那就当成他是同意。我的想法就是说，他没有反对就是同意，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再直接去提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先生就很自然而然就去受洗了。那真正要面对就是我们以后的信仰生活了。
事实上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就是在这之前，当然您自己本身在信仰上，您当然有一步一步接受教会的造就，参加查经班，参加小组，参加祷告会。但是对巫景辉来说，他其实是在只是在被听故事的一个熏陶之下，开始对圣经对上帝有是什么样的缘故让他在那个光景之下仍然愿意坚持说我还是要受洗呢？您了解那个他的心情吗？
第一个是我觉得那是他在慕道班里面的教育，他很清楚他信的这个上帝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那这个信仰有让他去知道说他信的上帝是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来自我们有参加一个家庭小组，家庭小组里面有牧长，然后有弟兄姐妹，然后那份爱跟关怀让他感受到说信基督教就是不一样。然后另外在于他进去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接触一个叫恩爱团契。恩爱团契我记得他第一次参加一个座谈会的时候，我刚刚是提到有一个弟兄叫做江祖树，他是一个数学博士。他那一天就提到他跟他太太两个怎么分工，然后谁晾衣服谁洗衣服。然后我觉得我们家的先生就很好奇很讶异说，一个博士还要去学怎么晾衣服跟洗衣服，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从小要学的功课啊。从小爸爸妈妈就要他去分担做很多的家事，可是他不了解，可能对一个都市的孩子，对一个在读书的孩子，他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做家事。所以他会觉得说啊，真的吗？可是他很感动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为什么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份跟地位，然后可以分享这么多很生活化的。所以他很喜欢教会这个团体。
这是一个生命转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他的一个契机。那好，我们来提到说，刚才你也再三有提到说，其实在你们接受信仰之后受洗之后，当然在婚后也遇到一连串的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那是不是能够透过麦克风跟我们谈谈在那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透过这样子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却仍然能够经历上帝在你们生命当中带领你们的部分。
其实我们结婚后应该是这样说，我们也是跟一般的年轻人一样，就很想说所谓结婚嘛，成家立业啊。然后以我公公婆婆他们的想法，因为我现在他是从现在我公婆已经搬到中坜了嘛，所以他觉得说他是一个外出的人，他应该就是要在台北比如说结婚啊，然后买房子啊。说到结婚这件事，我记得啦，我第一次踏进我婆家的时候，我婆婆就把我先生叫到旁边说，人家是一个台北来的女孩，她愿意嫁给你吗？ 我记得我婆婆有问过她这一句话，然后之后我们两个就在台北生活嘛，租房子生活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先生他很想有个心愿，就是说他希望在台北好好的工作，然后认真的表现，让他爸爸看到他是一个很孝顺很乖巧的孩子，所以他们所要表现他是一个这么好的孩子，第一件事就是他要买房子。所以我记得我们在结婚的第二年我们买了房子，但是呢那时候的房地产整个一直飙涨上去，我记得那时候的银行利息好高哦，好像已经到 13% 了，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预期的那些我们要花的那些每个月固定要缴的房贷那些，我都发觉到怎么会生活过得这么紧。其实我好像所有的人生的开始是从那个点开始，让我觉得说原来我不是像以前那么幸福的我，因为从小你知道我在物欲上在整个金钱上我是不担心的，可是结婚以后我就要去面对金钱这一件事，比如说房贷怎么办，工作怎么办，生活怎么办，还有我公婆，因为他们是在应该说他们是农耕社会下来的，他们没有做老年的退休跟规划，所以我记得我结婚嫁到他们家的那一年，我公公就说他要退休了，所以他退休后是没有任何的钱，是靠着都是要靠着小孩每个月每个月这样寄回去的，所以即使我们在缴房贷那么艰苦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还不敢跟我公婆说我们没钱。为什么？因为你说没钱就表示你这个孩子不长进，你说没钱就表示你这个孩子不孝顺，所以我们一直都不敢去讲这些事情。然后从买房子之后，我觉得第一个面对是经济的压力，然后在我们买房子三年之后，我们决定要有第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怀孕，也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非常的快乐，是我们终于有了孩子啊，有了自己的房子啊，很高兴，然后觉得人生好美妙这样子。而且我先生因为他的学习，他那时候在青商会，就台北青商会他已经担任到副会长，所以我们觉得他接下来就是选会长啊，就感觉到他可以走的路好像更宽敞了。可是那个点就开始发生我们的第一个不幸，因为在结婚就是生完孩子两个月之后，我的孩子就是一口气喘不过来，然后就送到台安医院急救，那时候医生就告诉我这个叫新生儿猝死。我觉得那个当下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哦，因为我没办法理解什么叫新生儿猝死哦，而且这个孩子才刚诞生，然后我们家好像都还沉浸在那种很欢乐的那个日子里面，然后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死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很大的打击。我记得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可是因为我知道旁边很多人很关心我们，所以好像很多人很想来关心我们，可是我不晓得我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所以我和那时候跟我先生两个人就当下就个决定啊，第一个就是说孩子死掉了那怎么办，那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打电话回去跟我婆家讲这件事。我在想这个就是第一个信仰最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以我婆家他们来看看待这件事，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幸的，然后我觉得他们会有很多的责备，所以后来决定是我先生先打电话回去，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去跟我公婆讲，就说孩子死掉了，那后来要怎么做这件事，那我大概有稍微先跟教会的传道啊长老讨论过，我自己有个想法，就说虽然孩子是两个月就死掉，不过因为他也是我怀胎四个月生下来的，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公公说，我说因为我是孩子的母亲，我有想法想跟你提出来，就是孩子虽然这么小，可是我还是要帮他办一个基督教的仪式，就是希望能够去怀念他，我希望你哥可以同意。我记得我跟我公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很压抑，他吓一跳，他跟我说孩子这么小没有人这样做，我们一般民间传统就是放水流啊，就是该放水流，
或是把它埋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你不能再回头去想这件事，因为你还很年轻，你还会再生。我记得他是这样跟我讲，可是我那时候只有跟我公公说，爸爸，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是孩子的母亲，所以让我按照我的方式去做，这样可以吗？后来他同意了，然后我们也在教会的协助之下，我们就帮孩子办了一个追思礼拜。我的印象很深刻，那个追思礼拜来了很多人，尤其来了很多的小孩，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说为什么教会的人就愿意去接受死亡，那时候真的让我有这个感动。然后为什么这些教会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愿意让这个孩子这么小就去参加一个这种追思礼拜，所以也在这个当下给我很多的醒思。然后我跟我先生也在那个时候就感受到旁边有很多人的关心。我那时候看到我先生他正在信仰上，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勇气哦。我每天非常的伤心，尤其我记得我每次洗澡泡在那个浴缸里面，我发觉我的眼泪是跟那个水一样的一直流出来哦。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死掉？好像有一个很深的念头告诉我说，这好像不是我计划中会发生的事。我从小的计划，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想要做什么就有什么，我想努力什么就得到什么。那为什么孩子死掉这件事不是在我计划中就发生的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记得你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一句话，小孩是上帝赏赐的。他一直告诉我这句话，他说，你不是都这样告诉我吗？那既然小孩是上帝赏赐的，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心呢？上帝已经给你啦，你已经有过一个孩子啦。后来我先生就在那个追思礼拜之后，他就带着我到日本，然后我们去了日本一个礼拜去散心。然后那个礼拜我们家全部用打录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勇气再接到任何的电话这样子。然后从日本其实我真正从日本回来之后，我的心情打开是因为他带我到那个迪士尼乐园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一个小小世界，然后小小世界看到世界各国的小孩，尤其是很多的表演啊，还有很多的音乐啊，然后就让我看到希望。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应该要怀抱着希望，我相信我还会再生，我也相信我一定会有两倍以上的孩子。所以我就跟上帝说，你给我一个孩子他走了，你最少会再给我两个孩子。
对，丽玲姐来讲，就是要谈到这段往事不容易哦。虽然是很久了很久的事情，但是身为母亲，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然后在离开的那一刻，到如今那个印象都不会抹灭的。那丽玲姐想，能不能请你多谈一谈，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很多人在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突如其来的打击的时候，都会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了，然后你又收走了？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在那段身为母亲的你很痛苦、很伤心，虽然有来自人给你的安慰，有来自于教会的关怀，有来自于周围亲人的安慰，但是你是不是也曾经对上帝发出过这样子的问号？
我记得我那时候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无语问苍天哦。我跟上帝说，我不晓得要怎么问他为什么给我孩子吗？还是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死掉？可是我觉得我写到最后是我不想问上帝，因为我很清楚，当我去信耶稣之后，我觉得我的主权就是交给上帝，所以我也相信我这个人一生的命运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跟上帝说，我不想问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只想知道我以后的路要怎么走。然后另外我还写了一篇叫《恋我月经》哦，那一篇我记得我写了3000多个字，我把我从怀孕到生出孩子那种快乐，到孩子死亡，到面对那个在我公婆面前在信仰上的那种坚持，我怎么样去把一个母亲那个从生到死的那个过程去把它很明白的把它陈述出来。也在那个当中 我去整理出我自己的思想，就是说我知道我这个人即使失去了所有一切，我知道我还是要上帝。所以这件事是第一个打击。大概在孩子死亡后大概不到三个月，我先生发生了第一次的住院。医生判断的原因是说他可能是一个意外的或是突来的，造成他的脊椎受伤。那时候他身上就是颈椎受伤、脊椎受伤，所以他在医院躺了18天。那医生也不能说什么原因，然后去追究他从小发生什么跌倒啊这些，去把所有的历史去串结出来，说那你有可能是小时候的伤没有医好，然后这次可能有可能一个可能开车的时候啊突然有个紧急刹车造成这些的。我记得这件事一发生的时候，我公婆马上讲了一句话，不是，是你的孩子当成鬼去抓你。我印象很深刻，他这样讲，我不能接受他们讲这种话，是因为虽然我觉得我从小我爸妈是拜拜的，可是我觉得我爸妈他们只有敬神，没有那个鬼神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不会怕鬼。我觉得我父母亲让我看到是他们是敬神的人，但是他不是怕鬼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要把一个病痛又归咎是另外一个前因后果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觉我公婆就非常不谅解，然后就开始非常生气我的先生，然后就开始觉得说你就是信那个基督教，然后就怎样就怎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吗？经过了十几年以后，我的两个孩子出生，后来到现在他们得到罕见疾病，你可以想象我们面对的那个信仰上的那个是多大的挑战啊。
对，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面对。那后来吴景辉在这样一个住院的过程当中，你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呢？
我记得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先生，就是从我以前跟他交往结婚到认识他这么久以来啊，我觉得他让我看到第一次看到他是一个完全瘫痪的人。我记得那一个月啊，他躺在床上，他几乎是没有生气的，他跟我说我没有未来了。因为他以前那么努力，他去上好多的课程啊，他去青商会做好多学习，然后他在工作里这样的认真，朝九，他不是晚五，他是从早上的9点做到晚上的10点，他是那种一天工作15、16个小时的人，然后他就一直努力在想要把自己的工作表现得很好。他说他没有未来了，因为他觉得第一个以前的人讲说那个脊椎受伤大概就是一辈子要瘫痪在床上了，然后他非常的伤痛。我记得那个月我开始调整我自己，好像也是从那个月开始，我是从一个比较以前是一个比较需要被照顾人，我开始告诉我自己，哇，我的人生怎么是这样子，我在结婚后以后计划的本来要很幸福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我生的小孩会死掉？那我的先生应该很强壮的，他保护我啊，他怎么变成他生病了？那有可能他躺在床上以后一辈子要靠我去照顾他。我就开始好多东西就一直进来我的大脑里面，然后我就会听到我妈就跟我说啊，这样怎么办啊？我妈就会问我这句话。我不知道诶，我觉得那个当下应该是教会的人给我最大的鼓励，因为我忽然觉得我所有的出口只能从教会里面去找，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跟我的婆家他们没有办法再给我更多的鼓励，因为他们给我人的鼓励也好，或是给我一些言语上的鼓励，总会带有叹息，总会带有一些遗憾，总会带有一些啊你怎么会这样啊，甚至我舅妈有时候还问我说哎，你当初怎么会嫁给他？我觉得这句话怎么会是在我们结婚以后还在问我呢？你知道吗？可是我可以体谅说他是心疼我，真的是心疼我才问这样的话。所以好像过来就是这样子，要面对的事情好多。那也是我看到我先生最低潮的。那这一路上走过来，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就是我们最大的调整。
那这段过程当中。从最低潮看见先生完全瘫在床上，然后你自己一个弱女子刚刚才失去一个孩子的伤痛还没有完全过去，要回过头来坚强的去照顾先生，之后怎么走过那段过程你们夫妻？
其实你现在问我这十几年来怎么走过去啊，我好像真的不晓得怎么去记忆他，但是我很清楚我那时候只有一件事，也是教会的人给我的鼓励哦。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阮碧荣师母， 他已经胃癌过世了，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在我的灵命中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可以常打电话问他一些信仰上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位我们的长老娘叫许萍姐，我觉得她还是一个很会关怀的人，她随时会大包小包的东西然后到我们家，然后就给我们营养，那也给我们一些关心。那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带我们的属灵长辈就是于礼正牧师哦，他还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关心的人。那所以说我一直觉得说在我碰到所有的困难里面，我觉得家人的爱跟教会的关怀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在想我娘家的爸妈他们也是一样关心我，只是他们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可能没办法用圣经上的话来安慰我。那教会的人可以，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每天早上四点起来读圣经，然后每天写笔记，然后每天把我心里所有的事跟上帝讲，从那个每一天的对话里面我去理出我自己我到底要什么。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包括我刚才提到说写了两篇文章，我慢慢知道其实我只有要一个东西，就是要上帝。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儿分享的生命故事是周丽玲的生命故事。我想在今天这一段特别的时光当中，我们分享了周丽玲她自己从成长的过程，以及她后来接触基督信仰，甚至于进入婚姻当中所经历的许多的许多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无论她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她都只要上帝。究竟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而事情走到如今风浪是不是从此以后就风平浪静了呢？这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你继续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周丽玲的生命故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把她的故事分享完。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除了她面对丈夫身体上的疾病之外，后来她生下两个孩子，可是这两个孩子却先后发现罹患的是罕见的疾病，到底是哪一样的疾病呢？而在面对孩子罹患罕见疾病的过程当中，身为母亲的她又是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帮助孩子呢？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邀请你和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赐恩保守你，在未来这个礼拜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那节目最后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就跟你说声再会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Oh 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Thank you.